在感谢主你们在这里那个一同聚会一同的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心中也感觉很对不起的，因为我说留下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你们周末都是事情忙，明天还有聚会，这个对你们时间安排方面是非常的不适合，这个我想你们能够原谅，因为我的时间比较是安排上难一点，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回到纽约去，所以只能够下午这一点的时间和大家在这里一同的见面那我今天来愿意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相信好多位对希伯来书十一章已经读过很多次，也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有很多的领受，但是我愿意先告诉大家，我所以要跟大家来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是有一个的原因，这个的原因乃是我去年两次回到中国大陆去，一方面是去看我自己的父亲父母，因为我31年离开了家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22岁的刚刚大学毕业生，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把我自己孙子的照片都带去了，我已经生成个祖父的身份了，所以看见父母看见弟弟妹妹心中也非常的喜乐，第二方面的我是去看在那边的弟兄姊妹，我离开上海1948离开上海的时候，就那个的教会受尼托松先生带领的主日的聚会已经到了1200到1400位啊，这样的。但是我回去了之后，好不容易找到弟兄姊妹，要求他们召集一下一个临时性的聚会，只有9个人。我9月份再回去的时候，第二次要求他们，因为在里头松了一点了，能不能多招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只招了15位。那么不光是这个人数的问题。我也知道他们在这30年来他们所遭受的，特别我就遇见是在受到很厉害的逼迫，有一位的弟兄比我年纪小1岁，我们在中学和在大学的时候在教会中间我们成为小同伴，我们非常熟的，他比我小1岁，但是他的年轻的时候的率领的爱主的光景比我们都好，非常心鲜迫切爱主的那一位，但是以后受到了对付，他就成为被对付为尼托森反革命集团里青年组的组长，这是政府给他加上的名字，所以发着劳改，在劳改在福建的北边的山上，我这是好刚刚巧到上海，他刚刚在上海，那是他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啊，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帽子啊，我就看见他，看见他就告诉我他在劳改场的里面，下雪的天气，地上还积着雪，没有鞋子，没有袜子，裤子都是短裤的，都没有长裤的，常常清早起来集合，没有完成任务不去吃饭，那么清早起来就任务，就抬木头，那到任务完成了之后回来1碗的稀饭。只有几粒的米粒，有的时候他有几次下大雨，到了晚上了，紧急集合去抢救木头，100多人出去了，领队那个人有手电筒，他们跟在后头根本看不见，我们没有路的，在山里面，所以走了就摔，把木头抢救，回来的时候全身的淋湿。他说在他们劳改场的里面，1半以上的人饿死的，活活饿死。只有1个人有勇气自杀，你会看见一个求生欲有多强，他饿到一个地步都抓地上的虫吃，虫抓了之后用2个树叶把它裹一裹，厨房里面没有人的时候到火中去烤一烤，就这样吃虫了。我去年7月在夏令会中跟弟兄姊妹报告那些的光景，第二天有一个弟兄吃饭的过来跟我说，哎呀在那边你昨天做那个见证我们很受感动，在那个劳改场里头竟然他们吃扎马，我说哎呀你们在美国长大的真是没有办法，我说吃虫我没有说吃扎马，扎马2个腿还蛮好吃的嘞，我说吃虫那是爬的虫还不是跳的虫，跳的虫就吃不到的，他们在这一种的场合的里面感谢主还是维持他们的信仰。干部跟他多次谈话， 谈了没有用，他有一次跟他谈说，你不用跟我谈了，我是个真基督徒，我还不光是基督徒，我是个真基督徒。干部就得站着，就得站起来，一个脚翘起来，两个手翘起来，翘着，翘着翘十分钟没有什么，翘到二十分钟就是后腿很酸了，再到半个钟头腿就垂下来了，一垂下来鞭子就打过来，是勉强站着，站了两个多钟头。他说：“回去吧。”说他回去了，他说两个腿不是他的。回到住的地方，跪下祷告，求助拯救这个干部，叫他眼睛能够开启，那这叫基督徒。所以这样他们是长期在这个逼迫的里面的。我五月份去的时候他还是戴帽子的，就是黑五类的人有帽子的。他说我讲一点什么叫有帽子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帽子的人啊，所有帽子的人他工作单位都知道有帽子，住的附近的里弄就是啊，都知道这一家有帽子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帽子的人，任何人可以叫你替他做事情，没有代价，任何人可以到你家中拿东西，任何人可以打你，任何人可以杀你，你叫警察都没有用了。所以这一种就是有帽子的那一种情形。所以我去了之后啊，弟兄姊妹啊，实实在在是心中难过，心中难过，真是不光是那一种生活上的苦，心情中的害怕，那这是一般的。我相信这里有一种大陆来的人，你们看着就会知道了。像我进去了之后，发现很稀奇，我也是个中国人，但是他们的脸跟我就不一样。我为了要去聚会，所以我的弟兄们说叫我买一套人民装，换一套人民装，所以我就换一套人民装，买来了穿给我爸爸看，爸爸就笑了，你穿了没有用的，你这副眼镜是外头来的啦，你眼镜换了之后，你走路的样子就是外头来的了，你不走路站在马路上，你的脸就是外头来的了，他脸上跟我们不一样，那是长期的恐怖感所造成那个的光景，那这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但是在基督徒的身上还不仅是那种恐怖感，受到那样厉害的逼迫，那样厉害的痛苦，这一种的痛苦，这一种的逼迫，在我自己所了解的基督教2000年历史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的逼迫是超过了第三世纪和第四世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是很厉害，杀害那一些有圣经的人，或者给野兽活活的咬死，这大陆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头一个那样的普遍，罗马帝国还可以躲藏的，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人能够躲藏的。第二个，他那个逼迫不是一时之间叫你死了，乃是20多年来在这一种逼迫生活的里面，所以我真是不能够想象为什么缘故神不保守他们免去这些逼迫，神为什么不早来解救他们，他们落在这一种长期的痛苦的里面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困惑，我自己从那个进去了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每一天的读经和祷告没有办法能够除掉心中里头想到他们的影子。所以我想去过大陆的人都知道，不去的时候难过，去过是更难过更痛苦，你看见那个的光景的时候心中实实在在是伤痛。但是一般的人是没有神的，而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缘故这位活的神不来解救他们？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的问题在里面。有一次当我读到圣经，读到希伯来书，就给我的希伯来书的里面好像有一点新的感觉。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都知道是新兴的见证人，对吧？所以12章完了之后，我们有这么多的新兴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诚心忍耐，灯拿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但是我们要知道使徒当初写希伯来书的见证人的用意是什么，用意那第10章的末了，因为他们受到了厉害的逼迫，这十章 第32节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是遭遇到非常厉害的逼迫。在这些厉害的逼迫的里面，有一些人好像软弱了，所以在那里他使徒跟他们提醒，当初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是家业被人抢走也甘心忍受的，但现在逼迫长期了，所以使徒就劝勉他们，叫他们不要退后。但是圣经的原则都是这样的，单单空口的劝勉没有什么价值，空口的劝勉没有真实的帮助的，他要有这个劝勉必须要有一些顺灵的实际，他才能够叫人劝勉，不是叫你爱主爱主，不要跌倒不要跌倒。所以他的11章这里头就只给那一些长期受逼迫好像要软弱的人，就只给他们那条信心的道路。在这个信心的道路的里面，他的笔法那是用了历史中间人物实际的故事，因为这些实际的故事不是一种的理论，乃是在人身上实实在在遭受过的，而他就把这些人信心的故事就提出来了，就是这些人他们所遭受的，他们所走的路，就只给当时在希伯来中间受逼迫的人，给他们看见今天他们也是走在同样的一条路上。而在这里就讲到这一些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他在这时间的次序记载下来的，但是我们许多就会发现了，这实在是神在他大能的安排底下，这些时间记载下来个别的故事，但是信心的内容乃是在程度上是逐渐逐渐进步的。这一个乃是信心的生活在神面前所表现的，乃是在神面前是逐渐逐渐的进步的。所以我没有当然不可能今天跟大家仔细的来提到，但是我愿意指给大家看，在这一些新兴的见证人的身上，他们一共分着4个层次4个段落。头一个段落乃是亚伯、伊挪和挪亚这3个人所代表的，第二个段落乃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以撒、雅各、约瑟这几个人所代表的，第三个的段落乃是从第23节开始，摩西的父母、摩西、以色列百姓，加上了妓女拉合，但是还有下面到第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这一帮所代表的。这个第三个阶段的里面，虽然他记载的内容以摩西、以色列人记载的仔细，但是下面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和撒母耳众先知是记载的简略，没有个别的提，但性质上是相同的。在这一个的段这一段的性质的里面，我们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所信心所表现出来的乃是在征战中间大大的胜利。所以一般的人去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第33节，他们因着信支付了结果，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读了狮子的口，越了孟和利和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敌军，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到这一段就我们非常的兴奋，就我们真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们的征战中间是那样的刚强，神叫他们大大的得胜。这一些的得胜的故事从摩西时候开始的，一直的得胜，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完全的得胜，这是很稀奇。圣经记载了这样的得胜过了之后，忽然他的音调转变过来了，他的第35节的下面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 各样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困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与前头所讲的完全不同，前头所讲的乃是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敌军，在外面所表现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那个气氛很高的那种胜利。下面所讲的不光没有胜利，还在仇敌的压制之下，头上是前头是打退外邦的全军，先是给外邦人所欺压，要到一个地步被狙击死，被石头打死，要到一个地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的漂流，是世界上不配有的。这一帮人是不是他们没有在星星中间？这一帮人身上是不是这一位的神是死了，神不是活的？但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却是星星的生活到最后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许多的时候，我就深深的领会得到，当你我因着信而活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生活经历中间来带领我们，神是一定有他的步骤，一定是在内容上逐渐的有增加的。这一切的带领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的，头一个阶段中间是关系到一个人凭着信心而活在神面前，有个人和神之间的信心的生活。在这一段时间的里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蒙神的悦纳；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挪亚因着信造了方舟，整一家八口都得救了，脱离了洪水的那一个审判。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看见这一帮有信心的人都他们自己活在神面前，来享受到神给他们的眷顾，神与他们同在所给他们一切的那一种的喜乐。像刚刚弟兄提到的诗篇第八十四篇，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遭到了房屋，燕子遭到了暴处之恶。这都说出我们这一帮的人在这世上像麻雀一样。麻雀是圣经里头说是孤单的，一个人孤单像屋檐上的麻雀。麻雀又是人所看不起的。主耶稣凯德有一个地方说到，一千的银子买两个麻雀，两千银子不是买四个，两千银子可以买五个，你用两千多送你一个。麻雀是最不值钱的，但是这样一个孤单的、这样不值钱的麻雀，能够在神的居所那里找到了一个房屋，找到一个房屋。燕子是候鸟，冬天的时候往南边跑，到夏春天的时候往北边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见过燕子没有？我正是担心现在新时代的青年脱离了自然的，是圣经都读不懂了，你们恐怕只有在照片上图画上看见过燕子，没有真实燕子都看过。我很感谢主，我是生长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我是长大在定海，是舟山群岛，浙江的定海。我们家乡等到秋天的时候，冬天快到的时候，燕子都从北方飞过来了，谁家里头能够有燕子打窝了，都觉得很吉祥的，所以我们对燕子是非常的客气。然后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就跑了，飞掉了。他们来打窝是什么呢？在那里生蛋，那里孵蛋，然后孵着小燕来了，带着小燕而走了。所以燕子遭到暴处之恶，乃是说到复活的生命经过死而复活，流露出生命的下一代来。这是一个，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有的盼望。当我们在这地上不仅是享受主的同在，我们正是因着主的恩典能够叫我们 让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 reproduce， 能够有那一种的发展，这才叫我们心中最得的安慰的。但是燕子在哪里找到房屋？麻雀在哪里找到房屋？燕子在哪里找到报出之恩？乃在祭坛哪里？你想想看，祭坛哪里找到房屋了？火都烧掉了。他那里是两个坛，另外在香坛那里，燕子找到报出之恩。香坛也是点香的地方。麻雀和燕子怎么可以在祭坛和香坛那里找到了房屋呢？但这是一种完全 symbolic expression， 那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一帮孤单的人所轻看的，乃是在基督耶稣十字架的那里找到了房屋。我们的主的救赎的里头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安息。我们乃是在主的复活的能力的里面，然后有生命从我们身上重新流露出来的。那我们有这样一位的主的话，那真正我们心中是欢喜快乐。无论世界上对我们所对待的叫我们多孤单，无论我们在世界上多没有办法得着喜乐，得着人的看重，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十字架的那里，我们总得着了一个安息的所在，再能够得着了他生命的大能，叫我们在地上为主有所侍奉。这一些是我们个人活在神面前所有的生活。我常常想起，感谢主，我是一个佛教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当我的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是我学校同班同学硬拉硬拖把我拖去的，我才不要去呢。我只答应他今天晚上去一次，下次不要来找我了，所以他就答应说去一次就可以了。就在那一次里头，我蒙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蒙恩。我在许多地方都做过见证，我头一个祷告是很有意思的，我就发现自己有罪，心中很难过。他就讲到这位耶稣能够救人，所以我就自言自语，我没有跪下来，我也没有闭眼睛，我说耶稣啊，你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的，假如你是真的求你就救救我，假如不是真的那就算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这么祷告的。这个就我要信的话，这个耶稣是何许人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信我是没有办法信的，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罪人，我就这样的祷告。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里头有非常特别的喜乐和平安，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我只觉得在上海那句话说信耶稣有道理，哎呦，我这耶稣有道理。这样我第二天再去听，第三天再去听，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祷告，我都不知道这一本厚厚的一本书旁边是红红的叫做圣经，我都不知道的。就在那样的光景的里面呢，我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坐在床上，一想到这位的耶稣，里头有莫名其妙的喜乐从我里头会涌流出来的。所以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呢，那真是又开始享受到了在他祭坛那里我能够找到了一个房屋。在地上有许多的娱乐，以前是很喜欢的，那个时候我们最欢喜的娱乐是看电影，但是到这样过了之后，我宁可关在房间里头来思想到主耶稣，来祷告主，享受这种的喜乐，我再不愿意到电影院里头去受到外头外界的那样的刺激。这是个人亲近主所领受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这一种的经历才叫我们继续维持住的，叫我们一直活在主的面前。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人的逼迫，没有任何人的限制，没有任何人规则上的定规，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但是我们却愿意常常在主面前来亲近他，常常在教会中一同的聚集。这是什么呢？这是真是像亚伯一样，像伊挪一样，像挪亚一样，有我们和他之间那个的关系，就我们享受到那一种的恩典。那这一段的时间是叫我们最像佛的时候，这一个根基也是维持我们能够在地上走这一条星星的道路。这是头一个的阶段，有了头一个阶段了之后了，神的带领没有停在这里， 神在那一个信心见证人身上，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神给他的带领换一个的题目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没有看见他怎样去亲近神的生活，我们没有看见他是这样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这一种的生活。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的希伯来的创世纪就知道了这一切的生活他都有，但是希伯来书来记载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把这些亚伯拉罕做祭坛这种的生活留掉了。与听从神的话，像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都是非常一个名词，他是就被神称为我的朋友，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过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和神关系是那么亲密的关系的，希伯来书都不提了，都不记载了，因为这些东西在亚伯、伊挪、挪亚身上已经有了，他就不重复了。那么亚伯拉罕身上的希伯来书给我们记载是什么？乃是一个凭信心的人有了头一个阶段的经历了之后，神给他带领有第二段的经历。这第二段的经历是什么呢？这第二段经历乃是叫他看见一种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这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去读的时候不难了解，当一个人正是有头一个的阶段的那样的亲近主，那样的与主交通，那样的正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先祭讨神的喜悦，那样像挪亚一样的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像方舟所代表的，当我们这样享受来享受去，我们到底享受到最后什么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在头一个阶段里头只知道今天的生活非常的实际，但是我们这样的实际的生活了之后，我们没有道路，我们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我这样子愿意提，在这里恐怕有还有好多人，好多位是还做学生的，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埋头苦读啊，闷着头读书。但你要知道，这做学生的话，有的时候不要埋头苦读，要抬起头来看看前面，到底你读的对不对？我在奥布内认识有一个的弟兄，在台湾都是学气象的，到纽约的奥布内在学气象，学了将近六年了 ，qualification 才过，开始做论文。到开始做论文的时候，忽然发现气象不是他的兴趣，忽然发现气象拿到 PhD 怎么有好的前途，所以他很忍耐地把论文做完，拿到气象的博士的时候，再从头去到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再去那个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 Master Degree， 大概读了2年还3年才拿到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以我正是劝大家不要埋头苦读啊，一直读一直读，读了像他一样的，你看大学4年到美国7年11年埋头苦读，读完了之后放弃，从头来起。在我们的生命界也是这样的，神如果仅仅带领我们头一个阶段那样亲近主与主生活的话，这绝对是不够的。我们要问神这样带领我们，最终我们到哪里？我们就不是单单享受，就包括了神所有给我们一切的带领了。当然按照世人的比例比较起来说，世人没有这种的平安，世人没有这种的享受，世人不能够与神亲近，我们与神亲近就好得无比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只给我们看见，这绝不是神恩待我们的目的。神要来恩待我们的时候，那是指明给我们看见的，他这样来带领我们有最后的一个目的。这一个的目的是超过亚伯拉罕的本身，超过亚伯拉罕的环境，超过亚伯拉罕所感觉的。这一个的目的那是神在宇宙中有一个的作为，神在宇宙中有一个的盼望，这一个是神的历史历代里头经营这样的建造一个东西。这一个是什么？那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他那里说这个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的。经营两个字 正是给我们看见是相当劳苦的事。听音乃是要花功夫的，花心血的。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位是书读出来做事了啊？做事的话是做伙计，哎呀，上头有老板啊。这几年就业的机会还很好，没有问题。是五年前的时候，那个 depression， 那个时候人就最怕到礼拜五4:30，还差半个钟头下班了，你的 manager 就要请你去到他房间谈谈，就跟你说，哎呀，你到我们公司做事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很 appreciate， 不过我们公司现在经济方面有问题，下个礼拜也请你不要上班了。你被 fire 掉了啊，话讲得很好听。哎呀，你会发现的，哎呀，这个在地上做事的话，这个做伙计也是很苦，所以有许多人就想做老板，想做老板。但是你会发现一做老板更苦啊，老板没有上班下班时间的，为什么缘故？连他晚上做梦都在那打算的，他没有上下班的，因为他要经营，他要打算，他不是按部就班，上头有命令给他，他就打算就照着命令就做就是了，他要经营这件事。所以真正经营是最劳苦的。主耶稣啊，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真正的经营一座的城，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主耶稣这个话与犹太人当初的观念是相反的。在犹太人的观念的里头，这一位天上的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已经卸下他一切的功了，他安息了，那是多好。主耶稣说，不，我父做工直到如今的，而主耶稣说，我也做工。我们中国主是从来没有休息过，在美国做事都要 weekend 啊， weekend 什么公司都丢掉了，因为什么？要 relax， 要 relax。我们这位神从来没有 relax 过，他一直在那工作。工作是什么？只是叫我们这一帮罪恶的赦免，能够常常亲近主，带着一点享受，因着他的爱，叫我们心中很喜乐，叫他的心也高兴。神的心高兴，但神的目的不在这里。神不能够因着这个缘故而满足的。神绝不是叫我们仅仅去享受他对我们的看顾，他与我们的同在，而且我们心中得着安慰的。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常常也特别去过大陆的时候，的确也受到一点影响。但我有的时候来想到基督徒中间有些印象或者表示，我有点不太以为然啊。连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啊，他看过小麻雀啊，我们也能够信靠他了，我都不太意味着。这真正是列宁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享受享受他的同在，很喜乐很安慰，我们就躲在这样的象牙塔里头来享受享受。那我这个话是太过分了，神的确在我们初期的时候给我们享受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恩了几年了之后了，我们还仅仅留在这种享受里面的话，这是一种的鸦片，就我们在这地上，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的前途。这只不过是我们在地上做人的，加上一些宗教上的那一种的娱乐，一种高尚的一种娱乐。人家的娱乐是靠着看电影，靠着跳舞，靠着喝酒。我们的娱乐是靠着祷告，靠着找礼拜，靠着聚会中间听听圣诗，都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单单这样的话，我们是太亏欠主的恩典了。主的确给我们享受，因为我们需要他的看顾；主的确给我们喜乐，因为我们如果里头没有喜乐，没有能力。但主给我们这样的享受，主给我们这样的喜乐，乃是叫我们走前头的道路。主乃是指给亚伯拉罕看见，他在宇宙的里头经营劳苦的一件事，这一件事那是他要得着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这一坨是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启示录的末了，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 这一个生成型耶路撒冷乃是晶晶的街道，珍珠的城门，宝石的城墙。在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呢，除了这个三样材料之外的所有草木和界都看不见了，因为都被神丢到外面去了。所有出于撒旦的都已经到火湖了，所有出于我们人肉体的，我们肉体的骄傲、肉体的自信、肉体的自夸、肉体自己可怜自己的，也是一同随着撒旦到火湖里面去了。火湖的勇士中间像一个垃圾堆一样的，把历史历代的垃圾都堆到火湖的里面去了。所以留下来的乃是神那个神圣的性情，就是金子所预表的，而他有基督耶稣生命流露所结出的表现，就是珍珠所代表的。再有宝石是经过圣灵的工作去掉人身上的杂质，却将那神的荣耀经过我们而发挥出来，像宝石显露出各种不同美丽的颜色来。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神在我们创造人类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人类呀、啊，人不太大，对不对？一个人不过像我只有5尺多一点，高一点6尺多一点，顶多了。一个神所造的非常的巧妙，人的脸不过只有1尺不到的平方，里头花样没有什么几样花样，只有2个眼睛、1个鼻子、1个嘴巴、2个耳朵，是吧？就这一点小范围的，但神造出来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才妙了，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是吧？不光是每一个外头不一样，人的性情上也不一样，人个性上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你们或者知道我有很多孩子都是我们2个人生的，就是个性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神来造人的时候啊，不光是外貌上不同的，个性上不同的。你去看彼得和约翰不一样，保罗更不一样，多马又是一个样子。你如果去好好读圣经的话，会看见的主耶稣12个的门徒，主耶稣多圣经多提起大概是6个门徒，或者顶多7个的门徒，而这6、7个是代表6、7个不同的个性。彼得是最爽快的，脑子还没有想得清楚，嘴巴就讲出来了，哈哈哈哈。我最有意思得到主耶稣的变化山上，他就讲了，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做3座棚，1座为你，1座为摩西，1座为以利亚。他甚至害怕，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知道什么再说，主张已经很多了。这叫彼得，爽快的不得了。约翰就不是了，约翰雅各就不是了。约翰雅各是动心计的，嘴巴不讲的，把妈妈拖来了，跟主耶稣说，主啊，我要求你一件事，你得过，你以后你一定要答应我的。主耶稣说，你什么事情不讲，有我答应的？就到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2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还要叫门徒里其他门徒眼睛都瞪起来。那么2个人呢、啊，这么跟妈妈讲好，不动声色的，转了这么大的弯，左右两边给你坐去，那我们坐哪里呢？啊，这是一个约翰和雅各，你会跟彼得不一样。彼得要的话，早就跟主耶稣哇哇就讲的，他们2个人不讲的，转个大弯转过来的啊。你知道这个所有动心计的人都用办法差不多的，这叫走内线啊。所以你能够了解天主教里头说要向玛利亚祷告，叫玛利亚跟主耶稣讲，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蒙到主耶稣垂听了啊，就是这样的。这是动心计的。保罗就不一样，保罗是非常的直，保罗是在态度非常的坚决，保罗哪一个的坚决的这么多患难的里面从来不能把他打倒的，当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别的人觉得说由基督徒逃了就算了，他还要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追赶兴风作浪的人直到大马色。当他自己被主得罪了之后，你会看见哥林多后书的11章里头所讲到那个苦难，说是逼迫他多次是受到被鞭打了3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石头打了4次，在深海就3天3夜，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多少的危险，从来没有把保罗能够压下过来。保罗是极其刚强的，这种 strong will， 这是一个保罗的个性。保罗的个性跟提摩太不一样， 当保罗关在监牢里之后，还是常常喜乐；提摩特没有关在监牢的又哭了。所以保罗写信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又哭了，又哭了。”保罗劝他们说：“你要刚强起来，我关在监牢还刚强，你提摩在外头还不刚强的。”哎呀，我告诉弟兄姊妹啊，人就是不同的个性，这一种的各不同的 personality， 这是神所造的。在 personality 里面有一些软弱，有一些天性上的败坏，经过圣灵的带领而把它去掉了。但是去掉了之后，你去看到彼得所写的彼得前后书还是彼得的样子，保罗写的提摩太前后书还是保罗的样子，约翰写下的约翰的书信还是约翰的样子。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那个就约翰所写的。所以你会看见他的 personality 还在，就各种不同的 personality 显出基督各种不同的荣耀。这是神历史里所做的，就各种不同的 personality 的人，你成为那个的城墙，好叫这个城里的光经过城墙透露出来的时候，是各种不同的光彩。这一个圣城圣耶路撒冷才是神工作的目标。只有在那一个圣城圣耶路撒冷，没有黑暗，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在那一个圣城是完全的，完全到一个地步，连犯罪的可能性都除掉了，才叫我们能够永远活在神面前，叫我们永远和主一同享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工作最后所有的目标。这个目标神要带领亚伯拉罕就不太容易，亚伯拉罕不太能够了解。所以你我去到创世纪的时候，会发现神来带领亚伯拉罕也是哄着他的。当初在加勒底五儿的时候，荣耀的耶和华向他的显现，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的，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地区。创世纪十二章里头，神要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要叫他的名为大，要叫他成为大国，要赐大福给他，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哎呀，应许一大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工作最后所有的目标。这个目标神要带领亚伯拉罕是不太容易，亚伯拉罕不太能够了解。所以你我去到创世纪的时候，会发现神来带领亚伯拉罕也是哄着他的。当初在加勒底五儿的时候，荣耀的耶和华向他的显现，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的，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去。创世纪十二章里头，神要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要叫他的名为大，要叫他成为大国，要赐大福给他，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哎呀，应许一大堆。这个有了这么大的应许，亚伯拉罕才走路的。你知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也不太刚强了，不过他应许他也不走了，有这么好的应许他才走了。那当然是按照人品了不起了啊，应许是看不见，不是地上当初的地方那么的实在，他总是因为荣耀耶和华上的应许，然后他走了，走了，到底哪里，人家没有讲清楚。往神要给他找给他应许之地，应许在哪里，一直走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说就是这块地。这对亚伯拉罕说，你举目观看，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赐给你了，你脚中纵横走遍之地，凡你脚掌所达的我都赐给你。哎呦，亚伯拉很兴奋。你知道啊，人在地上的时候都要计算钱财，计算钱财什么办法呢？最好是买不动产。你们如果做事了，慢慢就会，这是一定的。看他做事了没有多久了，需要买房子了啊，买房子自己为了自己住的，以后要多买几幢。有许多人很懊悔，上一个月金子涨都没有买金子，一涨涨了几倍，哎呀，比买房地产还好。说你买金子很危险，涨到八百多，现在又掉到六百多了。房地产从来不跌的，所以有房地产的话是最稳定的。所以神啊，是给亚伯拉罕很大的房地产，这么大的一块地给亚伯拉罕的，很好。这个很稀奇，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一个迦南地的时候，一直到他太太死了，连安葬他太的地方都没有，连他自己死了，神连立教子弟都没有给他，不要说迦南地了，脚所达的地方他都没有。他发现好像神骗了他了，
像这样的允许他带他离开了加勒比的五儿，这样告诉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把他死的时候一连列脚趾的都没有给他啊。你可以说神是赐给他的后裔，但是如果神已把这个地赐给他后裔的话，好像他的后裔怎么相对多好。但是我们如果远一点眼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有血与血的都要被火所焚烧，迦南地也烧得光光的。如果神要赐给他是迦南地当作财产的话，到那一天仍然是个空洞的。说到亚伯拉罕他离开了加勒地的五儿，在迦南地居住的时候，按照他经历中间的，他根本没有得着神所应许之地。他在这个应许之地所住的时候，罗德一找到平原，他不过住在山地，很辛苦。就在这一个光景中间，在神面前可能去办交涉，可神面前可能再一次去询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就把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指示给他。我们当这个字句用看创世纪看不出这个故事来。在圣灵界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到亚伯拉罕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不是仰望迦南地给他的子孙，亚伯拉罕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然后就说到了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这一帮的人呢，他所想念的不是地上的家乡，想念乃是天上的家乡。如果他想念是地上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那他所想念的是天上的家乡。那是圣灵在旧约的里头给亚伯拉罕心性中间一种非常超脱的启示，超越过他所看见的，超越过他的环境，超越过经历的，看见了神在整个宇宙的工作中间最后所完成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基督徒不要埋头苦读，做基督徒不是仅仅来享受主的恩典成为我们今天的喜乐，做基督徒要知道抬起头来，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什么才是我们最终所达到的那个的地方。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经历主的同在和喜乐，不过是主要我们往哪一个目标去的一种的供给。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中，不过是为了哪一件事情所以的操练。神到最后所得着的，也不是你们皮斯伯的教会，到那一天皮斯伯教会也找不到了。神所要得着的，乃是历史历代他所做的。所有蒙恩的人经过神这样大能的作为到永世中间完成的，那叫圣城新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的话，你的心胸会广泛，你会感觉到今天有一半的人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没有看见的，是朝着同一个目标而一同奔跑，同一个目标而我们一同来侍奉的，同一个就是我们最后所有的目标。这就是第二个阶段中间的这一帮的人信心所有的生活。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目标，不仅是个人和神之间所有的生活。有了这第二段的时候很好了，有了头一段个人的经历，有了第二个阶层的信心的目标，在神的工作中有关，这个目标怎么能够完成。有了这个目标，是神所经营的，是神所建造呢？神要胜过所有的阻挡，神要除去所有仇敌的败破那个拦阻和破坏，来完成这个的目标。但是等到摩西时代的时候，神给他看见，神来完成这个目标，需要有人跟他一同同工。这不是你有了亚伯拉罕的目标了之后，在家中坐在那里等候，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来了，然后天使用花轿把你抬进去。不，你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目标，你只有个人的享受，没有前途。你有了亚伯拉罕的目标了，这个目标还不能完成。所以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一帮人心中的生活的时候，第三个的阶段。 就带进来星星的征战，带进来星星的侍奉。在这种星星的征战和侍奉的里面的，提起摩西的父母，提起摩西所有的生活，提起以色列百姓，提起了士师，提起了撒母耳和大卫这一帮的人，你会看见他们不重在领受主的恩典在那里享受，他们也不重在有了目标而心中快乐，他们呢是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献上，当神来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肯把自己一同与神同工。而这一个的目标是撒旦所最气恨的，这个目标是撒旦所最大的能力的拦阻的，这神要人人起来有厉害的征战。在这个的征战的里头，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所有的故事。在摩西身上，头一个给我们看见摩西的父母，一个摩西父母的信心把摩西藏了三个月。我们会看见摩西这个人在王宫法老王宫长大的，他还能保持着以色列的选民的信心，那是因他的父母而来的。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母亲做他奶妈到王宫里头去把替摩西去喂奶的时候，思维一定有很多的，他有什么的机会对小孩子讲说，你是有以色列人，你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我们今天的埃及是做奴隶是暂时的，神所允许我们祖宗是亚伯拉罕是迦南美地，我们这一帮以色列但是要出迦南出埃及也进到迦南去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摩西的母亲怎么教导他的，哎呀，这正是一个是个母亲的是太好的一种侍奉，影响了摩西，所以当他40岁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时候，摩西不愿意停留在埃及，摩西以他在神面前所有的托付为他最主要的，所以他就起来有100以上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这是摩西的父母他一个的表现。而到摩西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生满了征战，这个一生的征战带到最后还把以色列民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经过了40年的旷野，然后预备好了可以进到迦南的美地去了。不过这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会发现你会看见世界上以色列民是非常的奇特，以色列人亡国差不多有2000年，不光是亡国了，百这个以色列民是被赶出了他们家乡的地方，在世界各地漂流，没有一般的民族在世界各地漂流受到当地人的逼迫，像以色列人一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他们犹太人被杀了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把犹太人都赶走，到德国的时候杀了犹太人600万，至于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还找到一个稍微安息的地方。但你思起一件事，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当中有什么这么大的逼迫，他们没有失去了以色列人那个信念，到了由于美国来了享受物质上的享受，他们还没有丢掉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哎呀，我想到这里我正是说我们中国人差劲，如果是中国人可能大多是头一代的，头一代的移民能讲中文，能讲国语，第二代的中国人的能讲国语不能是中文的，第三代的中国人的学也不会学，讲也不会讲了，把你第三代的中国人的他都不承认他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啊，在美国啊，一下就跟美国同化了，那个三代多久，顶多90年，大概是75年，75年中国人在美国就同化掉了，懂吧？但是犹太人2000年遭遇到厉害的逼迫也好，遭遇到物质享受也好，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犹太人。你去问他们什么的力量把他们团结起来的，那是摩西所有的侍奉。那是什么时候？这个摩西啊，实在他的一生的地上的活动影响太大了， 不光他活着的时间都带了差不多200万的犹太人从埃及出来，经过了旷野，进到迦南。他说带领影响到3000多年之后的犹太人还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这个摩西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摩西乃是经过了厉害的征战。这个的征战首先在他自己身上，我们征战的仇敌，头一个的仇敌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他因着信长大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是法老的女儿，以色列中间有一个人能够到法老王宫做仆人已经是非常不得了了。他竟然有一个身份能够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在埃及人的历史记载的，法老王做定规，到他年老的时候要叫摩西继承他的位置做法老王的。法老女儿的儿子，那是多好的那一个的职位，多好的前途。但是他却看见他是神宰选民的身份，比法老女儿的儿子身份还要尊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我最难过的，看见基督徒在不信人中间呢，人家一提起基督徒，脸都红了，脖子也红了。哎呀，哎呀，特别在有什么宴席吃饭的时候啊，哎呀，不祷告又不好意思，祷告又不好意思，不祷告亏欠神，祷告在朋友面前就是没有面子。所以许多人很聪明，大家吃饭的时候啊，故意说弄个什么东西掉下，哪根掉下去了。把地上去捡一下，感谢上面主，你给我饭吃，已经实现了。他祷告过了。哎呀，我说这样做基督徒不要做了，做基督徒像小偷一样的，给人感觉小偷一样的。法老摩西不是，摩西知道我是以色列百姓的选民，超过了法老女儿之子。法老的女儿之子能够叫他做王，在宝座上，但是用世的眼光去看的话，远不如我是做以神的选民在神面前留下的价值。第二，他有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最是有快乐的。谁是犯罪没有快乐？一个人呢，你要犯罪的话，要快乐的话，最好不要信耶稣。所以我常常对摸到的朋友说，你要犯罪犯得爽快，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很麻烦，信耶稣还可以犯罪，犯罪还可以快乐。但是外面快乐，里头嘀嘀咕咕的不快乐，很矛盾。所以你要犯罪犯到里外都痛快，不要信耶稣，最好了。是你犯罪的确有快乐，但是问题乃是最终的快乐带下什么的后果，带下什么的果效。摩西就看见神百姓一同的苦难，超过最终的快乐。苦难是当时的，但是能够带下将来的价值，最终知道是今天的，但是却带下永远的成人。摩西是有眼光的，这个叫他与征战，与自己里头的情欲征战，与一时之间的享受快乐征战，他就宁可看重了神百姓的苦难，过于最终的快乐。第三，他看基督的领域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还有财宝。财宝是多少宝？一个人都注重财宝，小孩子5岁6岁就注重财宝，注重钱财。这个正是撒旦用的非常巧妙的方法，普遍到一个地步，老幼男女都是一样的。这个财宝是什么？一个人在地上这些财宝，乃是因为里头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一个人都会年老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会年老啊。当然一个人很抗拒年老啊，我最不愿意过40岁生日。我一想怎么40岁啊，哎呦，这么老了，这么老了。还有一个人如果身体强壮都可以到80岁，就是我身体强到80一半已经过了，所以我40岁生日最不要过了。现在过生日，有的我孩子给我 Happy Birthday， 才不 Happy 了。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都是10几岁、20几岁 ，Happy Birthday 我又大一岁了，我巴不得早一点长大。哦，早一点长大，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大一岁少一岁，大一岁少一岁，啊，所以一个人都会老的，人都会考虑老怎么办？老有两个方法， 中国人中间，美国人只有一个方法，美国人中国人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过房期，一个养儿防老，对不对？嗯，所以中国人以前是要么留不动产，要么养儿女。所以你要知道哈，在这里有两位老人哈，你们在这里老人还不是太多哈，你们年轻人知道，你们工资做完了，找到事业了，生活很稳定了，老人到你们家里头住了。我要告诉你们，所有老人里头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安全感，他就怕年老了，哎呀，没有饭吃，怕年老心情孤单，没有人顾到他。儿子很好，媳妇不一定好；女儿很好，女婿不一定好。哎呀，所以怎么办呀？还是房地产啊，房地产，房地产抓在手里头。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很可惜，这眼中多大的房地产，到美国一算就没有钱了，是巴不得儿子女儿。所以我告诉你们，说儿子女儿有老人来的话，你要知道老人有这个观念的，要常常跟老人讲说：“爸爸妈妈，我们从小你这样养大的，你年纪老了，我们一定负责，你尽管放心，你尽管放心。”哎，这样的话我告诉，不光讲一遍，一个月至少要讲两遍。哎，有几个礼拜不讲，老人就担心：“哎呦，又变喽！哎呦，又是美国观念哦！哎呦，这个是怎么办了？哎呀，这个财产怎么？财产怎么叫做安全？叫做安全。”但是保这摩西怎么样？摩西看基督的灵落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他宁可看见把所有的信靠在神的身上，就是灵连受到了羞辱，神还会负责他一切的事。所以这个是在他这里头以不信的恶心所有的一个征战，这在他这里头乃是要把他自己安全的依靠放在钱财上，或者放在神身上，一个的厉害的等战。我记得很深刻，但我还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是米特森先生跟我们讲，说你们虽然在学生阶段中很爱主，但你们到底能不能在神里面维持下去，还要过三个关，过三个关。他一个关钱财，第二个关感情，找到对象，很爱主的人一找对象，就是去谈恋爱，真的爱就不要了。第三个关乃是野心，大不得为神做一个什么大的事业，那个野心。这个三个关如果没有过的话，无论哪一个关都垮下去，前头所有的那种好的表现都看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不要自己以为简单，有一个厉害的征战，我们依靠看自己的钱财呢，或者我们依靠那个看不见的神。当摩西在这个自己里头有这三方面的征战得胜过了之后了，然后神能够用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有了征战，那个的征战先与法老王征战，十次的灾祸与法老王把那厉害的交涉，摩西在法老王面前非常的刚强，告诉法老王以色列百姓属于神的，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去侍奉神，法老王不肯，一个灾祸，法老王就砍了哈，你们要去可以去，但是你们妻子儿女不要去。摩西说不行，要去，妻子儿女都要去。再一个的灾祸，法老又来，妻子儿女可以去，钱财牛羊不要去。摩西说不行，要去的话我们非要一同去不可，一个皮都不留下。哎呀，摩西在法老面前实在是刚强。哎呀，我去看看摩西故事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但摩西和法老王征战，法老王刚硬，摩西的法老王很刚强。刚强完的时候，法老王不听，来到神面前，他也很软弱。你看神啊，摩西不肯，我有什么办法？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侍奉主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很软弱的，在仇敌的面前是很刚强的。我们许多基督徒刚刚倒过来。在仇敌面前很软弱，在神面前很刚强。这神气大气交出来很生气，是吧？一碰见仇敌早就投降了。但是摩西真是刚强，先与法老王征战，要神的旨意，根本不管法老王的权势，不管法老王的能力，他不怕王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了。这一个我们会看见，摩西就带着以色列百姓经过了旷野。在这个旷野的路上，正是叫摩西厉害的熬炼， 这200万的以色列百姓，那样的软弱，常常的埋怨神，常常的犯罪。摩西啊，总是忍耐着来带领他们。到以色列百姓埋怨，埋怨摩西说：“我们埃及有肉锅旁边吃肉都做的很多的，我们的旷野都什么肉都没有吃。”天晓得吃肉，旁边鞭子他就忘记了，给法老打的鞭子就忘记了。所以摩西，我向神祷告，神把鹌鹑赐给他们。到周的时候，水没有喝了，那你带我们出埃及去，我们死在旷野吧？也是我很难听的。神给他祷告，说摩西祷告，神就给他们活水给他们。到有仇敌来征战的时候，他们又在神面前埋怨神了，神在带领他们。你会看见的，他们的有20次之久在神面前这样的埋怨摩西的。我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只有一次我发现摩西，我很同情他。摩西的神怎么说？这一帮以色列不是我生的，你就把这些人都带在我身上，受不了了，是不是要在神面前指责了？要quit，就是我一个人走这条路已经很难了，这么多的人都背在我的肩膀上怎么办？但是感谢主，神还扶持他。都是摩西自己一个人进到迦南地，他要带着别人一同的进去。我们的神面前事情也是这样的，要维持我们一个人爱主不容易，要帮助别人也爱主更难。别人身上有些软弱不一定我有，别人身上有些难处不一定我有，我要承担我自己的担子，还要承担别人的担子。我在这里今天晚上不会住，我到许多查经班去的时候，大多是住在主席家里面了。我住在那些查经班主席家里，晚上躺到12点1点，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主席不贪苦的。哎呀，查经班主席给我贪苦了，林弟兄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查经班这个难处那个难处，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哎呀，主席都是苦的，都是苦的。我们那时候主席还听说这个主席带领不好，领众也不好，带领方法也不好。哎，我真是盼望你所有满意的下一次叫他做主席，他做个主席就有数了。哎呀，也不是说祷告问题就解决了。祷告问题很多，一直没解，这个问题解决更大问题来了，问题还是有的，老问题解决新问题比重新问题还要大。我不知道刘博士怎么样，苦不苦？哎呀，担子实在是很重，重在什么地方？不是为了自己，是带神的百姓，这叫做心心中的长进。心心中的长进不是像那个伊诺与神同行。哎呀，我有许多时候软弱，我真血沫，但我刚刚没有信主，关在房间中得病祷告不行了。哎呀，天大的事情不管的，就是到了房间里头来得病祷告，又唱诗又赞美神。哎呀，现在呀要去祷告，就一大堆难处就放在眼前了。哎呀，难处有的是我自己难处还不多，那是教会中好多难处的。我得到保罗的话很同情他。保罗说，有哪一个人软弱我不软弱，有哪一个人跌倒我不着急，众教会和一大堆关心自己天天压在我身上，好苦哦。我告诉你，侍奉主人最苦命的，最苦命的。你要侍奉主啊，是房间关了祷告，机会准时到准时走，不要多留，多留就麻烦了。要叫你做这个事做那个事麻烦了，两天很平安，我这个礼拜就做礼拜了，唱诗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很好，什么事都不要管。但是你这是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你是苦命。但这个苦命为什么？那是来让神宇宙的旨意在这里完成。感谢赞美主，在这一段的里面的虽然劳苦，神与他们同在。在这种艰难困苦的里头，神伸出大能的手来击打法老王，胜过一切的仇敌，叫他们进到迦南地，把迦南地得走了。他们真是软弱变为我刚强，征战就是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叫神的能力国度显出在这个地方，这非常好的。大弟兄姊妹，到第四个阶段很稀奇，神叫他们经历到苦难，苦难到一个地步，神也不来垂听，神也不来解救，他们实实在在被狙击死了，实实在被石头打死了，披着山羊绵羊的皮到处奔跑，在地洞山穴的里面来漂流无定，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一般人。 我真不能了解为什么生这样的态度。后来我个人很相信是心中最刚强的表现，当在征战最危险的时候，当那个的撒旦用他最大的能力拦住和破坏神作为的时候，神叫一帮的人起来在这种黑暗中间来为他做见证。这个的见证不是口上讲讲的，这个的见证不是经过一点的劳苦的，这个见证在外面极其大的损失。有一个的心心刚强，那是你的心心看不见神答应还能够平静而活着。我们心心的刚强是靠着我们心心的祷告蒙神答应，所以才能够刚强。但是有一个心心的刚强，那你心心的打祷告得不到神的答应，那他还确定的相信，在侍奉中间失败，在侍奉中间没有果效，还坚定的在神面前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西方人的话，传教士的学乃是教会的总负，所有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去，都是在逼迫、苦难、损害、死在光景这里面的，来把福音传扬出去。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在中国的历史的里面，那个最厉害、出于恶者的能力来拦阻、来破坏整个教会的，全国的这个光景在里面的，完全的黑暗在里面的，是有一帮子人在这个黑暗中间在这里的帮助。他们是遭遇的逼迫了，甚至他们死了。我在大陆是最难过的，我教会中间以往所尊敬的几个人都死了，都死了，甚至他们死了。在他们福音所做，他们清心所的见证，在最黑暗的里头显出亮光来，这是神带领人信心的道路到第四个的阶段。你们也不要怕，哎呦，这样我怎么吃得消？当你我的信心还不够老练，神不会给我们遭遇这些的。但是如果神带领我们的话，我们总是在里头会被神所预备好，信心老练到第四个的阶段。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在这一个黑暗的时间，那是那些受逼迫的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人都软弱，主却预备了一帮人。这一帮人我遇见他们的时候，我里头真是低头敬拜主的能力胜过黑暗。主的能力在这一帮弟兄姊妹身上，正是为了侍奉主，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于度外，还得刚强为自己做证。但愿主恩待我们，在我们还幼稚的时候，还不在那个老练的时候，在头上几个阶段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学习，一步一步的长进。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你在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感谢你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是在你自己旨意的安排的里面的，你总是这样的喂养我们，你总是这样的教导我们，你又叫我们操练，又叫我们在地上侍奉你。亲爱的主啊，好像我们的心性中间能够逐渐被你扩大，逐渐的在老练，能够更明亮的显出你自己的见证。在我们看见你的古人身上所做的是，我们低头敬拜你，我们正求你不叫我们停顿在我们原有的光景中，在我们的你面前有更快的长进，好像你的心意早一日完成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你，你来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